的发展，妇女事业发展的问题。我想很快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根据事业的追踪来实现这个企业的事业的发展，在平等就业法中，在雇用雇员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，是不应该因为身体的这个特点或者是年龄或者是体重来进行的，这是间接的歧视。至于说妇女的职业发展，这本身呢并不是个问题，但是如果对管理层对这个系统的管理有问题，根据平等就业法有问题的话，那么将向有关的公司和 NHAW 提供有关的帮助。性别薪酬差异的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在职场的下意识的偏见。为了改进这个问题，我们在进行研讨会，邀请男人女人在管理层的这些人参加这些研讨会，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关于就业的歧视，尤其是有智障的人，关于残疾和就业问题，残疾人根据自己的雇员多少，公司有责任雇用一定比例的残疾人，因此残疾人就业的数量在不断的上升。在我们的有关职业调查中也指出，提供了帮助来考虑到每一个工人的特点和属性，并提供补贴，如果有的公司在雇用残疾人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话。关于土著人是不是有关于就业方面的歧视，关于土著人，我们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来帮助土著妇女，但是把土著妇女一样，我们鼓励企业打开他们的大门，根据他们的才能来雇用土著妇女。因此在挑选和雇用过程中，一般来说不鼓励人们去问背景和宗教方面的问题，这可能会造成歧视。至于是薪酬差异的问题，我们正在扩大披露性别薪酬差异的公司的规模。我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，目前性别薪酬差异对有301个雇员以上的公司，他们必须披露他们在薪酬方面的差异。此外，我们把这个义务也扩大到100到301雇员的公司里头。此外，在工作场所多样性的培训非常重要，这也是大家所谈到的。在这个方面，在2019年工作职场多样性的推动政策得到了执行，以便推动多样性以及对性身份和性认同问题的更好的认识。我们知道根据调查的结果，我们制定了有关的政策，并向公众公开，以改善企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了解。下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我们鼓励了企业让妇女积极的参与 NHLW， 鼓励公司积极的参与和雇用妇女。如果他们有积极的计划，而且值得赞扬的话，我们向他们发证书， 向他们提供奖状。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在公共部门，我们主要优先那些得到认证的这个公司。说明这些公司呢，积极的让妇女的参与，在2024年，向他们提供税收方面的鼓励。只要得到证书的公司，我们向他们提供。